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研读。
那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希望你准备好你手头上的圣经呢，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二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刚才也说过，叫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看圣经呢，经常是要注意要看上文下理。在上文里头呢，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使基督从坟墓里复活过来，并且给他荣耀和尊贵。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更看到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了，二章一到十节是讲到神拯救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能力，指出一个人归信基督之后啊，生命从黑暗无望进入到恩典的过程。好，我们现在简单来看看二章一到十节的分段。我们是这样分的啊，二章一到三节是指出没有基督的痛苦情景，那么二章四到十节呢，这是讲到有了基督之后的不同哦。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那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注意在第一节当中啊，罪恶和过犯是个同义词，那过犯是明知故犯的罪咯。罪恶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呢，那更是指出了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指着那旧人现在犯罪之中的情况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因着过犯和罪恶在属灵上是死的，偏离了神的正道啊，也没有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在罪恶当中的，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啊，是与神没有生命接触的。但是神却叫我们活过来哦，这就说明了基督的大能是怎么样的，将我们因罪而死的人呢，改变过来，成为有他丰富生命活在他大爱之中的人了。那么在二章二节，保罗直接的指出啊，以弗所的信徒以前是死的，他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他们效法这个世代的风气，沉迷在世俗的罪恶之中啊。那我们注意啊，希腊文形容行事为人这个词啊，应该把它翻译成为什么呢，漫游，漫游。当你看到别人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假定他是去某一个地方的，他是有他的目的的。但是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漫游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他不是真的想去哪儿，他是毫无目的的随便走的走的。那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永恒的目标，没有任何的去向，你只是在这个人生啊漫游漫游而已了。经文当中的风俗这个词呢，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风向标，就是在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了，它就会转向哪个方向去的。你记得我们在内地很多地方都有一根很高很高的一个木杆子啊，上面有一个箭嘴啊，那个风向风一来它就会转向的，指示北风啊西风啊东风南风都会指示给你的，那就是这个风向标。我们在世界上也没有随从的今世的风俗，有没有，你想想啊，是不是要想尽量的赶上潮流的。那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学会跟从我们的主，而不是随波逐流的跟着这个社会的潮流去走啊。好了，在接着的经文里头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令人敬畏的见解了。他指出世界上的时尚和潮流啊，实际上都有撒旦操纵的。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都知道了，保罗所说的空中掌权者是指的撒旦。撒旦的意思是控告者，也被称为是鬼魔或者是魔鬼。他经常啊被描绘成为邪灵世界的统治者。基督在复活的时候胜过了撒旦以及他的权势，所以耶稣基督是全世界永远的统治者了。撒旦只是暂时的管辖那些选择跟随他的人而已啊。总的来说，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让我们看到了，当我们仍然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会受到两种外来的压力。第一种是来自我们这个生活的现实的社会，这是指我们跟着世俗的邪风歪气在这儿走了，那向世界堕落的道德低头了。第二种压力就是来自超自然的罪恶的权势，这种权势处心积虑的破坏神的计划，这就是空中掌权者。而悖逆之子呢，这是指悖逆神的人。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了，撒旦就是今世背叛神的，是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人犯罪啊，除了是有外在的环境引诱之外，还有内在的来源呢，那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到了吧，保罗这里用了我们这个代名词啊，指出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过去都是悖逆之子，生命是属肉体的，只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和爱好，那结果就陷在各种邪情私欲罪恶之中，随着自己心中的喜好去行咯。这些私欲喜好是我们生活背后的动机，掌管着我们以前的生活，所以按照人的本性来说，是应该要受到神愤怒的审判的。弟兄姊妹，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到三节里头，保罗提出了我们人类的三大敌人呢，分别是世界、魔鬼和我们自己这个肉体。盼望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能够随时的警醒，不要陷在这些诱惑和试探之中啊。好了，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研读以弗所书。我们刚才已经看完了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这三节经文指出没有基督的痛苦情景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在罪恶当中嘛。现在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四到十节。二章四到十节这七节经文是讲到有了基督之后的不同了。好，我们先看看二章四节用然而这两个字就开始就转变了啊。然而，这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信息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说服力的一个转折，表示一个巨大的改变已经发生了。那经文这么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弟兄怎么样，你是肯定经历过神是有丰富怜悯的神，对不对？ 这是他的特性。在诗篇103篇第十节这么形容神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看看，这是多么令人感恩的事哦。神怜悯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爱的，但是神却仍然是爱我们呢。神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的呢？我们常常会认为啊，是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爱之后神才开始爱我们的。那就是啊，当我们变得和蔼可亲、慷慨有爱心，开始过完美生活的时候，神才爱我们。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呀，错了，完全错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那儿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更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下你明白了吧？原来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使我们能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这就正如以弗所书的二章五节所说的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得救是本乎恩。你想想，这是多大的福气啊！什么是恩典呢？什么叫恩典呢？是指我们得着了所不配得到的东西，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是白白的得来的。神爱我们这些原本根本不配不可爱的人。那你想想啊，这个世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啊，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样的话，我们谁敢在神的面前说啊，我靠我的行为能够得到这个得救的恩典呢？好了，我们总结一下以弗所书的二章四到五节来说说啊。保罗强调我们不需要再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了，罪的刑罚和辖制已经被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毁灭了。接着相信基督，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被宣告是无罪的啊，是被宣告成为无罪的。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儿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的义是被神称为义的，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的。从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呢，我们更加看见他不但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且应许当他复活并且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信徒因着与他联合也可以一同的活过来。那经文这么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想过没有啊，我们信徒凭着信心与主基督联合，生命也与主合为一，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这是神的应许哦。除了这个应许之外呢，以弗所书的二章七节又说道，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在新约当中很多次的是指啊，基督再来掌权的世代。神在无尽的永世永恒之中啊，要向天上的万众揭示他差遣儿子到这个罪恶大地上所付出的代价。那么接着在二章的八到十节了，二章八到十节，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能够找到最清楚有关救恩计划的句子了。那经文这么写的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三节经文包含了福音的精义在里头啊，讲出了救恩的主要的内容。第一个是神的工作，那就是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内容是人的回应了，就是你和我的回应，这是指信心。第三个就是指救恩对人生活的影响力了。经文指出，人要行出神所要求的善来。那么第四个是真正救恩的标准，就是我们要单单的仰望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靠人的行为。那刚才我们也讲过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十节，它的内容包含了福音的精义。二章八节提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表示救恩的源头是本乎神的恩典。恩这个字呢，是神对人的行动，他首先把耶稣基督赐给了完全不配的人类，然后让人可以得着因基督的受死而有了救赎。我们的神主动的施行拯救，把这份礼物赐给那些完全不配的人，当然包括了你和我了，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恩是完全出于神对人的大爱，是借着基督所赐下的。所以这份救恩呢，不但能够使人的罪得了赦免，使我们里面的软弱变成刚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这份恩典就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分地彰显出它改变人的大能。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救恩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的。每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的福气，只有一个途径，你注意了，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因着信。这个信是指什么？指我们得救的信，信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信是指人站在走迷被定罪的罪人的地位上，接受主耶稣成为他得救的唯一的盼望。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是因为着神无尽的恩典，为了这一份白白得了的礼物而献上我们的感恩呐。我们要以恩慈、爱心、温柔的态度去帮助和服侍他人。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也是为了荣神益人呐。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九节，保罗强调这一份的救恩呢，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救恩不是人凭着自己的功德换来的，也不是凭着其他什么东西能够换来的。如果有人靠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守律法、过圣洁的生活就可以得救的话，这是和圣经的教导不相符合的了。这种行为同时会犯上法利赛人的自夸的罪呀。好了，讲完了救恩的来源之后，保罗在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工作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头和诗篇是同一个字根，诗是优雅的、美丽的，神要我们的生命呢，成为优雅美丽的，随着神在生命里头所动的功，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变得那么优雅美丽。诗人用美丽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感情，同样的，神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成为新造的人。 就正如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那儿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特色呢？那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再过旧人的生活了，而他的一举一动啊，都有新生的样式。从我们悔改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啊，我们就要学习行善，这是神的旨意哦。那究竟什么是行善呢？并不是指啊，因着行善事做好事而得救，得到永生。这个地方是指一个新造的人要在生活上不求自己的益处，能够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小我，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让我们称义的那个要求啊。大弟兄姊妹，信心、得救、行善、得赏赐，这四样的次序是不可以乱放的啊。信心带来救恩，救恩的结果是行善，行善的必然得到神的赏赐。那问题倒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应该行什么善才对呢？保罗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来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换句话来说，神已经为我们的生命定下了一幅图画，一个计划，叫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我们在世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生命当中的罪，要多多的研读神的话语，要学会分辨他的旨意，并且培养和其他基督徒彼此相交的生活，也就是教会生活。我们都是神的杰作呀，他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都行了奇妙的大能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既然神看我们为他的杰作，那我们又岂敢轻忽我们自己和其他的人呢？工作，那弟兄姊妹，既然神看我们为他的杰作，那我们又岂敢轻忽我们自己和其他的人呢？